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美国和伊朗方面呢，在上周末的时候啊，这个进行了一次谈判哈。那么这个谈判呢，还算是第一是比较务实，第二呢，它设定的目标比较简单，所以呢，取得了一些进展，所以在下个星期六的时候呢，还会继续谈判。我们把这个情况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因为中东的局势呢现在非常错综复杂，而且很危险，好像这个战争一触即发的这种感觉啊，因为在上星期的时候，川普总统已经宣布了说伊朗必须要谈判。如果不就核子问题进行谈判的话，那他将会面临美国的武装袭击啊，这个武装的攻击，这不是跟你开玩笑。于是呢，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再加上他国内的情况确实不是很好哈，所以呢，伊朗也就同意进行谈判了。尽管双方在是直接谈判还是间接谈判方面呢，还有所坚持，有所争议，但是谈判进行了，而且看这个样子呢，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
现在头绪挺多的啊，国际上你看，现在俄罗斯这边是一个大的头绪，俄罗斯这边又去炸乌克兰的苏米嘛，
对，
这个地方啊，导致了严重的人员和物品，或者说是建筑的一些损伤，人员的死亡。同时呢，以色列这是一个头绪，那边还是在这儿打打停停。接下来中国又是一个头绪，这是关税，
关税
啊，这些乱七八糟的。那怎么就把伊朗给冒出来了呢？哎，这个事儿啊，是一个挺大的事情，因为美国的总统对着另外一个国家说，我要求你做这件事情，你要不做的话，我就打你，这不就宣战吗？在某种意义上说，你把飞机派到他那去炸他的一些核设施，这不就是宣战吗？对，就是这个姿态，就是说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要不就谈，要不就不是打，是被打。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怎么办呢？伊朗现在他的最高的精神领袖叫哈梅内伊啊，是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宗教的精神领袖，他不是总统，所以他下面呢有管外交的，也有总统。当川普放了这个话以后，他们就紧急的到了这个宗教领袖的那里面，他们的姿态是请你允许我们跟美国谈判。为什么他们去请求他呢？因为这个哈梅内伊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美国是魔鬼撒旦在地球上的化身，我们永远不跟他们谈判，他是我们宗教上的敌人，世俗上的敌人，尤其是他们跟另外一个更大的敌人是一伙的，那个大的敌人叫犹太人，叫以色列，所以种种的原因，我们跟他们是水火不相容。但是在礼拜六这个美国和伊朗的会谈之前呢，显然他被他的总统和他身边的这些高级的管理人员和顾问呢给说服了，他同意了。所以在安曼吧，对不对？
对，
在这个地方呢，中东的这个小国就谈判了。但是这个谈判呢，是美国的特使，就是那个 Witkoff 啊，他去的，和伊朗的一个政府的官员，
外交部长嘛，
对，他们是初步的这样一个谈判。那么为什么伊朗会答应呢？2015年的时候，当时不是有一个核子协议嘛，跟六个国家啊，伊朗和六个国家签的。当时这个核子协议呢，是说我们西方对你的制裁减少减轻，但是你答应不研发核武器。但后来2016年，就是第二年川普上任，就把这个合约呢就给撕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一直僵持到了现在。那么现在他恢复谈判背后有非常重要的原因。
对，这个重要原因除了政治原因之外呢，恐怕还有一些经济方面的原因啊。比如说伊朗呢，在2018年这个川普总统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啊，就是对他进行全面的封锁，经济封锁和制裁之后呢，伊朗的经济确实是非常的差啊。首先伊朗的货币变成了全球最弱的这个货币之一，同时呢通货膨胀率现在是基本上在30%以上啊。 年轻人很难找到工作，再加上这个就是中产阶级啊，就是多年来这个收入也没有增加，进口的货物也买不起，也买不了，所以呢也比较沮丧。所以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政治方面，这个霍梅尼尽管是他们的最高的精神领袖和最高的领袖吧，但是呢他年纪大了，他85岁了，而且身上有病，所以呢现在其实伊朗在悄悄地进入到一个叫做哈梅尼时代了，就是大家都在琢磨着，如果是他万一因为年事高或者是疾病去世的时候，谁来接替，然后国内的政策根据新的领导人会不会改变，会不会变得更加开放一点，而不这么强硬，不这么这个叫做保守，现在都不知道啊。所以呢在这种即将转型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哎，他就有要跟美国进行谈判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如果2015年伊朗谈判，就是和这个六国谈判，刚才说的安理会的五个国家加上德国，然后欧盟呢是作为旁观者，是作为证人也参加了。所以2015年的谈判，伊朗也是因为自己国内受到西方的这个制裁啊，经济制裁啊，停滞不前，然后处于崩溃的边缘的时候呢，他们急需要西方美国解除对他们的经济制裁，所以上了谈判桌，而且也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说你们可以来检查我呢，和这个浓缩铀呢我还是要，因为我的核电厂需要，我是民用的啊，绝对不生产这个武器，然后你们这个国际原子能总署可以派专家来进行核检查，看看我们的这个，因为民用级的这个浓缩铀的浓度啊和那个武器级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呢你可以来进行检查啊，所以当时呢就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协议。但是那是2015年，如果那个时候在经济压迫之下他必须要谈判的话，那现在的这个伊朗的处境啊恐怕比2015年更加危险。
而且他这个危险呢，除了刚才说的政治经济以外，他的神权直接受到威胁啊，别看他85岁，但是他头上挂了一个大的头衔叫阿亚托拉，这是他头衔。还记得之前有一个叫霍梅尼吗？
对，
那也是阿亚托拉霍梅尼。那这个人在伊朗吗？在。那后来怎么跑到国外去了？被老百姓轰走了。所以他这个历史的教训记得很清楚。当然后来霍梅尼是辉煌的卷土重来，因为把伊朗的亲西方的总统巴列维给赶走了，这就是著名的伊朗革命。后来什么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人质啊，对对，
人质等等啊，所以这个国家它其实是不稳定的，它存在着很多内部的危机，而这个哈梅内伊要维持他的神权统治，这个是他的最后的底线，所以在跟西方对峙的前面，他甚至可以让一步，已经让了，这礼拜六去谈判去了，但是这个底线他要捍卫，也就是说去跟西方谈判是为了捍卫那个最终的底线。如果他的国家的经济崩掉的话，那老百姓肯定造反，
要推翻他的政权了，
对
吧？
老百姓肯定造反，因为他见过，而且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他见过，他85，他当然经过1970几年，对不对？他就见过当时的发生的那个情况，就是70年代以前巴列维的那个情况，以及当时全盘西化呀，这么一个伊斯兰教的一个国家，所以他非常明白经济，伊朗的食品价格现在已经涨了41%，这你是动老百姓的口粮啊，这是不得了的。好，那稍等一会儿咱们看一看这样的一个谈判有什么样的结果，以及以色列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和伊朗在进行谈判啊，那么这个谈判呢主要是有关于伊朗的核子项目的这个谈判。刚才说过了，2015年曾经西方美国和伊朗达成过一个这个核子协议啊，但是这个核子协议呢后来川普的第一个任期之内呢美国就单独退出了啊，那退出之后呢这个美国就对伊朗实施了全面的这个经济制裁。然后伊朗方面呢也就 就是破坏了这个协议的这个内容啊，答应的这个内容，也开始发展他们的就是浓缩铀的这个计划啊，把这个浓缩铀从原来的3%，就是民用级的，一直向上提炼浓度呢，现在已经达到60%以上了哈。如果再提炼的浓度再高一些，那就可能可以制造核弹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呢，大家都是比较着急，因为从现在伊朗所持有的浓缩铀的这个储量来看，如果它的浓度一旦突破5C级的话，它可能至少可以生产6枚核子这个炸弹。那么这个原子弹或者核弹如果生产出来的话，那对它旁边的以色列来说并不是好消息啊。所以以色列和美国一直是坚持说，伊朗绝对不能让它拥有核武器。于是这就是几次谈判的最终的目标。但是是这样子。这次谈判呢，原来美国提出的要求也是说是要让伊朗啊，你干脆销毁和完全废除你的核子计划，连民用的你都不可以有。你如果想要发电没关系，我提供给你，这个发电厂的这个，比如说需要的浓缩铀和燃料，你自己就不要提炼了。但是这个伊朗方面是坚决拒绝。伊朗方面说，如果我不提，我如果没有自己的浓缩铀计划和核计划的话，那我的整个的国家的防卫啊，等于处在一个无法抵抗的这个程度哈。所以呢，他说他是坚持说，我的这个核子计划不能完全取消，因为我的是叫做和平用途，是用来核发电的。你不能取消我的这个项目哈！如果你想全部让我废除和取消、炸毁我的这个核设施的话，那咱就别谈了。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国就再退一步说，好，那我们现在谈呢，就设这么几个目标。第一就是说，你的核子设施要公开，要让我知道你现在的这个浓度到底是什么情况，产量是什么情况，然后我要派人定期去检查，然后要了解你的这个进展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如果你可以答应保证不发展核子武器，而且让我定期检查的话，那我们就考虑适当的这个放宽经济制裁的这个措施啊。所以呢，双方实际上现在是就这个目标在进行谈判的。
所谓各让一步呢，美国就让的是这个。其实最早美国提的是三大条件。第一就是不许，而且是永远不许研发核武器。第二是停止你的导弹的这方面的开发和研究。第三就是不要再支持你周边的那些恐怖组织。那么伊朗呢是说，导弹这方面我绝对不能停，因为您的飞机来我还得地对空，我还得防呢，我这个国家这个我不能停。对胡塞组织这些呢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刚才提到以色列就是在这儿。以色列呢，首先已经跟美国的配合之下，已经打击了伊朗的一些它的飞行的这方面，它的导弹设施啊什么之类的，都已经炸了嘛，这不是啊，都已经进到伊朗的境内去炸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打击。以色列也打击了哈马斯，基本上现在是处在一种一蹶不振的状态。以色列也打击了珍珠党，
对，
以色列当然也打击了红海这边的胡塞组织，美国也帮着以色列打击了红海这边的胡塞组织，所以伊朗所支持的这些所谓叫代理军队呢，都受到重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和伊朗进行和谈，就是核武器的谈判的方面呢，美国和以色列产生了重大分歧，因为以色列是说，此时不打，更待何时啊？他周边的那些代理的恐怖组织已经被打得稀里哗啦，
尤其是叙利亚被
对叙利亚的阿萨德
被推翻
了，也被推翻了。然后他自己国家也被我们的空军打击了，现在他的经济又不好，这就叫什么？趁热打铁是一举拿下呀！咱们就把他那个核设施给炸了算了，谈什么呢？就直接给炸了。我现在就问你。我就直接给他炸了，怎么着？他能怎么样呢？他没办法，就吃哑巴亏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给他施加压力，把他彻底的逼到墙角。那个时候，我们说什么，他得答应什么。你只要不答应，我还有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因为你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你要再跟我抵抗的话，我把你这个神权统治给你换了， 等等啊，这是以色列的。但是为什么伊朗愿意谈判？因为他看到了川普现在的另一个时机。在伊朗看到的川普是川普有美国的民意的支持，所以他才能当总统。川普控制着参众两院，川普控制着美国的最高法院，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最高法院。那么接下来就看你川普控制不了内塔尼亚胡。结果上个礼拜这一幕就在记者的面前活生生的发生了。在那个记者会上，川普就对外宣布了，说要寻求跟伊朗的这种核武器的这谈判。因为2015年那一次后来撕毁是川普啊，他撕毁的，所以当时的一个姿态，我们才不跟这种恐怖国家来谈判呢。现在他说出来，当时所有的人眼睛没有看川普，看的是站在他旁边的内塔尼亚胡，只见内塔尼亚胡是垂头丧气。而且以前川普和内塔尼亚胡联合记者会的时候，内塔尼亚胡往往是滔滔不绝的，这次记者会大家注意到他基本上没怎么讲话。
嗯，
所以这个信息伊朗接受了。
对，从这个记者会给外人看到的这个景象来看呢，是以色列方面就是内塔尼亚胡他对这个和伊朗进行谈判这件事情肯定是反对的，肯定是不乐意的哈。但是呢，川普通过这个记者会呢，其实向外界发了一个很明确的信息，就是说他不是以色列的傀儡，他可以自己决定他的这个外交政策。所以呢，这个给了伊朗一点信心，尽管双方之间啊没有什么互信啊，双方之间对对方都不信任，但是伊朗认为说川普目前对国内共和党的这个参众两院还有最高法院的控制力呢，要比以前的那个前总统拜登啊要大得多。所以如果要是跟川普能够谈成一个协议的话，那有可能可以维持下去。在拜登期间，那个伊朗根本就没有抱希望，因为伊朗说我跟你拜登谈下来以后可能在国会也过不了关，同时他可能也承受不住以色列方面的压力。所以现在呢，伊朗觉得川普有可能在国内和以色列方面呢都可以摆平，于是呢他不管怎么样还是愿意谈一下。不过这个上周末的这个谈判呢挺有意思，伊朗是坚持说这是一个叫做非直接性的间接谈判。所谓的间接谈判就是两国的代表团分坐在两个房间里边，然后我提出什么，美国先把他的三个条件拿出来，或者两个条件拿出来，写在纸上，由安曼的外交官传递这个消息，传到另外一个房间去，
来回走。
然后伊朗外交官提出他们的条件，然后再传到美国的房间里边去。所以谈判就是这样在进行的。不过最后呢，我看今天的新闻是说，最终那个川普的这个中东特使啊 ，Witkoff 和伊朗的外长呢，最终两个人是见面的，是，那就等于说先是间接谈判，最后就变成了直接的这个对话了，
像是谈恋爱似的哈，就先是有个媒婆
中间人，
对，有个中间人介绍，最后呢咱们俩见一面吧，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好，那么接下来有两大障碍需要排除。伊朗哪来的钱呢？支持哈马斯啊，支持真主党啊，支持胡塞武装啊，中国、俄罗斯，他们在买伊朗的石油，同时他们没有制裁伊朗，他们跟伊朗有千丝万缕的经济方面的联系，所以川普呢又下了这样的一个命令，就是要对于中国和伊朗进行石油交易，尤其是那个冶炼厂要进行制裁，因为伊朗向中国出口原油就是没有提炼过的，每天160万桶啊，行，你出口到中国去，中国的炼油厂去加工，那我就制裁你，我制裁你这些炼油厂。那我不知道它具体的怎么制裁，就是说你用你的这个炼油厂生产出来的产品，我拦截啊，是怎么样，是吧？它有它的制裁的方式，所以这个是对中国的提出的一个警告。那俄罗斯那就更不用说，你俄罗斯现在处在一种战争的状态，你现在还暂时管不了它，但是呢在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方面其实早都有了嘛，也就是含有这方面，就是用伊朗的石油这方面早都已经有限制了， 或者有制裁了。那最后呢，伊朗又开了一条小的门缝，就是说你们西方的这些投资者、这些企业，你们知道吗？我伊朗是一个未开发的市场啊。
对，
你们又去中国，又去墨西哥，又去哪儿呢？投资去，到我这儿来啊，我现在开了，我让你们美国人到我这儿，你们的企业搬过来到我这儿来开公司来，你们的投资来到我这儿来投资来，这个市场被你们打开的话，你们不是一天到晚找市场吗？对不对？这个市场我给你打开。不过这话说的稍微早了点，因为我也有钱，我也要稍微考虑考虑啊，对不
对？
这个地方是一个稳定的地方吗？
对，西方和这个美国的制裁如果不停止的话，如果继续的话，您的产品能出去吗？出不去啊。
再一个就是即使开放了，制裁停止了，谁知道哪天就关了呀？
对，
这分分秒秒的事情吧。
对，
这是一个非常动乱的一个情况和这么一个投资环境，所以他尽管释出了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要真正发生啊，还要看着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的发展的方向是怎么样的。